乙，论家庭教育。398，一个家庭要想兴旺，必定从严整家规开始。一个家庭将要败落，必定从家规颓废开始。想让子弟成人，必须让自己的所作所为遵守一定的法规原则，能为子弟做榜样开始，这是必然的道理。现在如果想从省市省立的地方着手教育，应当以因果报应的道理作为他的启蒙教育，使他习惯成自然的性情。但愿孩子将来为人处事不至于有大的偏差，这确实是挽救世道人心、化导民众、齐家教子第一等的妙法。书一四九。399，子弟的成就唯在于家教。凡是子女，必须从小用孝、悌、忠、信、勤、俭、温、恭等道德教导他。等到他长大进入学校读书，方才有受利益的根基。倘若从小任性娇惯，暂且不说没有天资、没有受良好教育的孩子，即使小孩有天资并受很好的教育，也只能成为一个文字工人、儒门的败类罢了。世间有些人才高北斗、学富五车，而他的所作所为都仗着这些小聪明用来毒害众生智慧，毁灭真正的道义。究其原因，都是由于从小没有家教，以良好的道德作为启蒙教育。周文王先以身作则，给妻子做榜样，再成为兄弟们学习的典范，来治理好家庭，进而统御国家。与《大学》中所说的，想要治理天下国家的话，必须从革除私欲，显明良知，真诚心意，端正内心做起，是同一个宗旨去向。这是儒家教导人们仰慕圣人品德、效法贤哲作为的无上秘诀。舍弃这个根本法则来求成就圣贤之道，都只是知末的技能啊。书一六二。400，就现在来考虑，子女应当在会说话、懂人事的时候，就让他在家庭中先学认字。女孩子虽然不必定要她做大学问家，断然不可以不认识字、不通文理。母亲尚且应该胎教子女，如果认识字、通文理，那么所生的子女就容易教他学习了。每一张的方纸只写一个字，不可以两面都写。如果两面都写，就如同寄送口头儿歌了。每天限定认几个字，每天将认过的熟字又必须全部再认一二遍，不到一年就会认得许多字。后来读书的时候，凡是读过的字全都认得，不会有只记得口头儿歌的弊病。凡是小孩力所能做的事，必须让他常做，培养勤劳美德，如洒水扫地、拿物侍奉等。凡是饮食衣服不要太华美，只要他抛弃丢洒五谷食物以及损坏器物，无论东西的贵贱轻重，必须告诉他来之不易以及折服损寿等义理。倘若他再这样做，定会遭到杖打责罚，绝不轻易放过。 如此，他长大后自然能够勤俭节约，断然不至于奢侈浪费。到了能够读书的年龄，就将《文昌帝君阴质文》《太上感应篇》令他们熟读，为他们顺着字面来加以讲说。他们的日常行为符合善的地方，对照这二本书中指出的善加以奖励；行为如果不善，对照这二本书中指出的不善而加以责罚。彭二林居士的家族是江浙一带的科举冠军，历代以来都遵行这二本书。他的家里状元很多，然而都是终身手持这二本书不改。如融金倒入模器，如流水没有堤防，哪有金不能成器具，水仍旧横流的道理呢？人之所以成为一个人，根基就在此处。这些做人的基本道理不讲，想要具备完美的人格，除非天资高过孟子以上的人才可能做到。然而在读书的时候，不可以马上进入现在的学校，应该联合几个家庭，请一位文才品行兼优、深信因果的老师，令孩子们先读四书以及五经，等到他们学业已经有几分成效，凡是文字道理都不被邪说俗论所迷惑了，然后让他们进入现在的学校，以开阔他们的眼界，增长他们的见闻，不至于举动与时代乖离，没有路途上进啊。能够这样，那么有天资的孩子长大自然能够有所作为，没有天资的孩子也能成为一个良善的人。穷困时修养身心，显达时兼利天下，自利利他，实不超出这些老僧常谈的话。书一六二401，教育子女要从根本上入手。所谓根本，就是孝敬父母，服务大众，忍受耻辱，努力实践，以身为教，以道德作为规范。比如把融化的金铜汁倒入模中，模子直它就直，模子弯它是弯，大小厚薄没倒入模之前就已经可以知道了，何况出了模子后的形状呢？近代的世欲人情多半不是如此，所以那些有天资的子弟大多狂妄悖逆，没有天资的人回复到教育前的顽固恶劣状态。这就是因为在孩子年幼时没有立下规矩，好比融化的金枝倒入了坏的模子中，必然铸成坏的器具。虽然金子的本质是一样的，造出来的器具却有着天壤之别呀，太可惜了。佛教导我们正道无我的实相，现在的人每当稍有知见，就会变得目中无人。这样做是只知道文字义理是佛法，却不明白修身静心，灭除我相，努力勤修定慧，以此来达到断惑正真的境界，那才是真正的佛法呀。书二五，402。我认为父母对于孩子的爱无所不至，其中又以孩子的疾病和患难最让父母忧心忡忡。 小婴儿不会说话，就教他念南无阿弥陀佛以及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名号。即使他素世善根少有栽培，也能秉承诵名号的善力，必能在灾祸还未形成前就被消除，福报在不知不觉中降临。临近关口、病苦等险难，自然可以不用忧虑了。等孩子稍稍长大，略微懂些人情世故，就要把忠恕仁慈、戒杀放生以及三世因果等明显的事例讲给他听，使他养成良好的习性，在儿时就不敢残暴地虐待虫蚁等微小的生命，长大后绝对不至于沦落到作奸作恶的地步，使父母祖先为他蒙受世人的羞辱。书二三403。有才华的子弟，如果能受到良善的教育，就容易成就正气；没有善的教育，很可能就成为骄牙败种。现在民不聊生，国运艰难，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，都是那些有才华却没有受到善的教育的人渐渐造成。没有才华的人，当然要教导他，使他诚实；有才华的人，更应该教他诚实。然而，诚实是可以装出来的。一开始，就要把因果报应，以及人一举心、一动念、天地鬼神都看得清清楚楚，将这个道理作为日常的训导。而音质文感应篇一定要让他熟读，而且不要认为这不是佛教方面的书而忽视它，因为凡夫心量浅近，如果把远大高深的道理讲给他，他难以领会。这些书不管老幼看了都会从中获益的，更何况想修养道德没有固定的老师，所有导向善方向的人事物都可以做老师。佛尚且以死尸、粪便、毒蛇让人闭上眼睛默想，以此证得阿罗汉果的人不可胜数，何况是这种能切实培养人的善性，使人检查自己的思想行为的文章呢？书二五404。作为一名凡夫，不可能不生病，生了病也不能放任不治。治病最省力、效果最好的方法，就是以病为药。如果能够以病为药，那么病就不是累赘了。就像爱子女这种病是肯定断不掉的，那就不妨从这个爱出发，一定要使子女活着做一个正直的人，死后往生西方净土。这样的爱就是以世间凡人的感情成就了脱离世间束缚、超凡入圣的菩提果位。如果不善加利用这种爱，只是一味的娇生惯养，罪过比杀死他的身体还要重百千万亿倍，直至无量无边呢。国家遭灭亡，人民被涂炭，都是这种不明白事理的父母酿成的呀，多么令人悲哀呀。书二六405。要想子孙不误入歧途，一起走上正道，应当将感应篇汇编、音质文广义作为指南针。那么 即使社会上世俗的习染如恶浪滔天、黑云遮日一般浓厚，他也不会迷失方向，跟着别人一起全体落水。否则，纵然风平浪静、阳光明媚，他也难保不会堕入急流漩涡，随即沉没了。更何况，哪里有我们所希望的风平浪静、阳光明媚般的世道人心呢？要知道，阴德两个字包含的内容太广泛了。成就他人的子弟，使他成为圣贤，固然属于积阴德；成就自己的子弟，使他成圣成贤，也是在积阴德。反之，误人子弟是在损德，误己子弟也是在损德。如果我们有能力使自己和他人的子弟都成就圣德，是多么幸福的事啊！否则，就先在自己家庭的日常生活中成就为圣为贤的基础。正所谓借世俗事修炼真心，现居士身为大家说法。希望对您的朋友以及一切好友恳切地把这个道理对他们说，未尝不是利己利人、自利利他的一种做法。书二四五406，周朝建国的基础是从三态开始。周文王之所以能够成为圣人，是由于受到良好的胎教。由此我们知道，世间之所以没有圣贤，是因为缺少了圣贤的母亲。假如世人的母亲都能像三太一样，那么他们的孩子纵然不能成为王继、文王、周公，也很少会为非作歹。然而世人只知道溺爱女儿、任性娇惯，却不知道用人母的遗范进行言行身教，这是我们国家一大不幸啊。孩子小时候常跟在母亲身边，所以受她的影响最大。今天的女儿就是明天的母亲。我们想经营好家庭，建设好国家，应当将教育女儿当作最紧迫的任务。不要认为她将来是外姓人，我何必白白地为他操心操劳呢？要知道，为社会培养一个安分守己的良民，就是莫大的功德。何况，女子能用自己的德行镇守住社会坤维秩序，她的子女必能仿效母亲美好的风范。还有比这样的家庭更荣幸的吗？况且自己子孙的媳妇也是别人家的女儿啊。要想使国和家都振兴崛起，只有贤良的母亲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。世间没有良母，不但国家没有良民，家中没有良子，就是佛法中那些依赖佛苟且偷生的莽流僧，他们都不是贤良的母亲所生的。假如他的母亲果真很贤良，孩子断然不至于卑劣到如此程度，实在太可惜了。书二二407，你的家属很多，当那些弟媳、妹妹、女儿等从学堂回来，你要把因果报应以及念佛的利益讲给他们听，使他们各自明白自己的心与天地鬼神相通，与弥陀慈父相通，由此断除恶念，增长正信， 使他现在足以成为别人的贤妻，将来足以成为一位贤良的母亲。再把这个风气推广到整个乡里，也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办法。菩萨随顺世俗的方便利益众生，并不另起炉灶，只是对症下药，使众生能找到回家的路而已。现今学堂中的妇女大多牺牲叛逆狂妄的心，想操控政权，却不知道各自守住妇女的本分，相夫教子才是使天下太平的根本。所以周朝八百年的王业奠定基础的还是三太呀。太姜、太任、太姒这三太是女人中的圣人，他们就是把用女性的柔顺在背后帮助丈夫，从胎教开始教育孩子作为自己的任务。现在的女人不学习这些本分事，她们所考虑的都是扰乱天下的方法，造成的祸害怎么说得完呢？书二四408。人生世间，不论其善恶，都需要有人的教育辅助才能有所成就。即使上天想让他成为圣人，也还需要贤母贤妻在道德方面予以辅助，何况天资不如他的人呢？因为有了太任的胎教，致使文王有天生的圣德，所以《诗经》中称赞他给妻子做榜样，再给兄弟好影响，凭着这些美德治家和安邦。然而这都是从文王一边说的，倘若论及太姒的德行，也足以辅助文王成就王业。他们俩人就像两盏灯互相照耀，越发显得明亮。两只手互相洗，才能洗得很干净。读一读《诗经·思斋》中太任太姒继承美德的说法，就可以知道了。如此说来，世上少有贤人，是因为世上少了贤母与贤妻呀。妻子能以女性的阴柔来帮助丈夫，母亲能对子女进行好的胎教。况且孩子出生后的几年中，每天都跟在母亲身边，如果母亲能用美好的风范影响他，经常对他进行教诲，他的性情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发生改变，定会收获意想不到的效果。我常说，教育好女儿是齐家治国的根本，也常说治国平天下的力量有一大半是操纵在女人手中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因为天资高的人，如果有贤母来造就他，有贤妻辅佐他，他一定可以一成新政，彰显人人本有自身所具的光明德性，而且精益求精，直到最完善的地步，且保持不退。失意落魄时修养自身，德智通达时造福天下，即使是天资平常的人，也可以循规蹈矩，做一个安分守己的良民，断然不至于欺天越理，为非作歹，使母亲蒙羞，危害世人。可惜世人终日梦梦，不知醒觉，不懂得用安守本分、恪尽人伦的道理教育女儿，使她每天只知道打扮自己，除此之外别的什么都不教育他。等他长大为人妻为人母之后， 不但不能辅助丈夫教育孩子，使他们成为有德的人，或许相反，还会教唆他们成为一个恶人。由此说来，教育女儿这件事比起教育儿子要重要得多啊。我常说，教育女儿是齐家治国的根本，以及治国平天下的职权，有一大半是操纵在女人手中，是真话实话呀。近世以来，学风大开，女子入学以后，大多被那些不知道教育本质的老师所误导。从此，女子们不再把尽人伦、守本分、家庭和顺、夫妻和睦、辅助丈夫、教育孩子作为自己的任务。每个女子都想操控政权，进入政界，这样超越本分地去考虑事情，渐渐养成狂妄自大的习气，也令人感慨。假使得到地方长官的支持，极力提倡令女子们在家庭中培植德行，使在不知不觉中出现修身齐家、治国平天下的成效，还有比这个更幸运的吗？杂著十三，409。为人子的人，父母的德行当然应该表彰，表彰的方法要注重以身作则，亲自实践，必须克己复礼，去邪存诚，知过必改，见义必为，明因实果，戒杀放生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生信发愿，持佛名号，自行化他，同生净土。能做到这些，别人即使不知道他父母的德行，也会因为敬仰这个人的德行而一并敬仰他父母及祖宗的德行，认为他的父母一定是专心修养了很久，才会有这样品德高尚的儿子。否则，纵然大家都知道他的父母祖宗有美好的品德，但因为这个人品行不端，别人必定会怀疑他的父母祖宗虽然有美好的品德，或许还有不被人知道的罪恶。否则，品德很好的家庭，怎么会有这么品行不端的子孙呢？由此我们知道，修养自身，奉行道义，就是在表彰父母祖宗的德行。为人子的人要主敬慎独，躬行实践，才不辜负父母的养育之恩啊。杂著十四，410。世间有贤母，才会生出贤人。古时圣贤人的母亲都从胎教就对他们开始栽培，希望在造就秉性气质的初期，希望他务必成就好的习惯与性情。世人之所以用太太称呼女人，是因为太姜、太任、太姒三位圣女都能相夫教子，开创800年王业的原因，在于启用了称职的人啊。我常常说，治国平天下的权力有一大半操在女人手中，又常常说教育女儿是齐家治国的根本，这是指她能严格地遵守妇女的道德规范，辅助丈夫教育子女而言的。不像现在的女子们，大多不守本分，都在妄想着手握政权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，却不知道女人应从治理好一个家庭开始。正所谓把天下的铁都聚合在一起，也铸造不成这样一个大错。所以世道人心每况愈下， 天灾人祸频频发生，虽然这是众生共同所造作的恶业所招感，其实也是家庭教育失败导致的。所以有天资的人狂妄自大，没天资的人习惯做愚妄不化的人。假如他们平时都有贤母教育，那么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有道德的人，处境恶劣时修养自身，德智通达时造福天下，不至于国家统治阶层没有制定法律制度和道德规范，平民百姓们无法可依，无道德规范可遵守，国家政局动荡，管理漏洞百出，弄得民不聊生。杂著十五。411。但求不饥不寒，何思财发巨万，以子黄金满盈，不如教子一经。祖德若亏，便当愧死，祖业纵亏，有何所伤。书一十七。412。富贵人家子弟多半不成器，根源在于父母爱他们的方法不对，或偏重于给他钱财，或偏重于让他穿好的衣服，让孩子随便花钱，必然胡乱吃东西而生病。如果为他把钱存进银行生利息，其他的孩子就会对父母心生怨恨，对父母所偏向的兄弟姐妹心生妒忌，这些都不是教育孩子孝悌之道的方法。如果女儿有钱，出嫁时必然因为自己有钱而骄傲，或看不起丈夫，或不明事理，用钱帮助丈夫做不法的事情。想要儿女成为贤人，应当教他行善积德，而不是为他积蓄钱财。财是祸患的根源。你看多少白手起家的人都是从没钱开始，家产从勤奋中积累起来。而那些大财主家大多不久房产就被变卖一空了。所以古人说，给子女留下整箱的黄金，不如教孩子一部经书。孩子能读书就让他读书，不能读书就让他或工或农或商，从事一个职业作为立身养家的根本。女人如果有钱，明晓道理，钱当然可以作为她铸道之资本。不明道理的，钱不但会害了女儿，也害了女婿，一并也害了外孙外孙女。书二六一。413。人这一生的成败，都在于幼年时的教育与培育好习惯。你已经长成童，要能够明辨是非，千万不要赶时髦，要学孝悌，学忠厚诚实，要趁现在年轻，精力旺盛，努力读书。凡是读过的书，要想想书中所说的事，是要让人们按照去做的，不是读了就过去。书中的内容有的不太容易明白，而音质文感应篇等语言比较直白，易于领会，要常读一读，想一想，不断改正错误，及时行善。在闲暇的时候，尤其应该念阿弥陀佛、观世音菩萨，以此来消除业障，增长福慧。千万不要认为这是很辛苦的事。古语说，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。如果现在错过了学习的好时光， 以后纵然再努力也很难有成就了，因为年龄大了以后记忆力会减退，再学东西只能是事倍功半。第一，先要做好人，见到有德行的人就向他看齐，见到没有德行的人就反省自身的缺点。第二，要知道因果报应，一举一动不要随心所欲恣意纵情，必须想到这件事对于自己、对于亲人、对于别人是否有好处。不但做事要这样审查，就是起心动念也要这样关照，起好心就有功德，起坏心就有罪过。要想得好报，必须存好心，说好话，行好事，有利于别人，同时也不伤害自己他人才可以。如果不这样，怎么会得到好报呢？比如把一个很丑的像放在镜子前面，镜子里决定不会出现好的像，镜中所出现的与这个丑像一模一样。你真的明白了这个道理，将来必定能做一个正人君子，是所有的人都尊重爱你。希望你能认真的思考，那就太幸运了。书一九九。